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在中国时间星期二的时候发布了2015年度的中国的军事战略，就是以中国的军事战略为题的白皮书。在这一份白皮书里面呢，中国政府表示，这部白皮书是对中国现行军事战略的首次集中阐述，明确了中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战略走向，彰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大的诚意。这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舟针对这份白皮书所发表的意见。中国的这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并且呢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与此同时，这份白皮书还提到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中国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舟表示，所谓积极防御，其本质是防御，而要点在于积极。另外，白皮书还表示，要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势，综合管控危机，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这份白皮书还强调说，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并且要突出海上的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并且还提到了要坚决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这份白皮书还阐述了海洋、太空、网络空间，还有核，就是核武器的这个核等四个重大安全领域的力量发展。中国政府星期二发布的这份题为《中国的军事战略》的白皮书呢，可以想象在美国以及国际间呢都受到了关注。美国的一些军事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刚刚发布的这份以军事战略为题的白皮书恰恰印证了美国国防部不久前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中国军事与发展态势报告当中对中国军力的评估。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之一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非常有趣的是呢，中国最新公布的这份白皮书证实了我们在美国国防部这个月关于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所看到的，那就是随着中国国防能力的逐步成长，中国政府开始赋予解放军新的使命，而这些使命，理查德·怀兹博士说呢，远远超出了传统上的台湾海峡的情势。他说，中国方面正在谋求成为全球军事强国的手段还有雄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主任杰夫·拉特克也针对中方出台的这一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呢，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美方就是说呢，继续仔细的就是关注着中国的军力发展。同时呢，他说美方也在继续的敦促中方，就是说要在军事能力和意图方面展现出更大的透明度。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这个主任杰夫·拉特克还说呢，我们因此鼓励中方在运用军事能力的时候呢，应该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呢星期二对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呢也表示欢迎。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的主任兼发言人拉特克重申，美国对主权问题不持立场，但是呢有强烈的利益要看到区域间的和平安全以及当事各方如何处理争端。拉特克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呢，我们当然赞赏台湾方面对各个当事方的呼吁，要他们保持自我克制，不要单方面采取会使紧张升级的作为，并且呢，遵守通过海洋法公约所反映出的国际法。在国际方面，利比亚的总理星期二的时候呢，遭到了暗杀的企图，但是呢，这个暗杀没有成功。利比亚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有枪手对着利比亚总理的汽车呢，开了枪。这期间呢，利比亚总理的一名保镖受了伤，但是总理本人呢，就是毫发无伤。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呢，星期二晚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轮激烈的枪战。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呢是星期二晚上的6点多一点了，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三的早上6点多一点。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青，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在今天早上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政府星期二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政府军已经展开攻势，将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的西部安巴尔省。在南中国海近期形势继续引发关注之际，台湾总统马英九26号再次提出和平倡议，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日本将首次派出40名官兵参加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定于7月初举行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在8964事件26周年的前夕，一群在美国读书的中国80、90后留学生联署写给国内同学公开信，讲述26年前六四屠杀事件的真相，希望国内同学能够了解那段历史。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伊拉克的局势。在美国和伊拉克官员互相指责对方应该为伊斯兰国近来的攻城略地负责的几天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重申了华盛顿对伊拉克政府的支持。拜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电话的时候说，自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先是在伊拉克，之后又在叙利亚激烈争夺领土以来，伊拉克政府军部队展示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英勇。此前，美国政府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在星期天的时候曾经对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斗志提出质疑，引起巴格达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在美国国内诱发了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所颁布的打败伊斯兰国战略的新一轮的批评。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副总统在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电话时重申了美国对伊拉克抗击伊斯兰国的全面支持，包括加快部队的培训以及为伊拉克部队提供装备等等。拜登副总统还对伊拉克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反击伊斯兰国，力争收复拉马迪表示赞赏。在此同时，
白宫方面表示，之前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伊拉克方面一直不坚是很具体的针对拉马迪一战，并不是全部的战事。在拉马迪，伊拉克政府的部队官兵受到了来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一波又一波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在那之前，伊拉克部队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的削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伊斯兰国的挺进。白宫官员星期一还表示，伊拉克方面也承认，在拉马迪一战的过程当中，伊拉克部队内部确实是出现了指挥、策划和增援等方面的问题。不过，白宫这位官员同时也指出，伊拉克部队官兵过去也曾经屡次受挫，但是后来也都能够从武装激进分子手中重新夺回失守的阵地，而他们如今已经在拉马迪以东开始了反击战。另一方面，伊拉克政府星期二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政府军已经展开攻势，将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的西部安巴尔省。伊斯兰国武装不到两个星期前夺取了安巴尔省的省会拉马迪，自那以来，伊拉克部队和亲政府民兵在城市东部集结，准备发动攻势，收复这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省份。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自去年至今控制了安巴尔省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费卢杰等主要城市。阿瓦迪总理在星期一播出的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节目中说，将在几天内收复拉马迪。他表示相信伊拉克部队的能力。而针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最近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快速推进，中东地区有外交人士认为，仅仅靠空袭无法阻挡这个激进组织的势头。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伊斯兰国的反扑也激发了中东地区又一次的难民危机。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躲避伊斯兰国的暴力，上万民众逃离拉马迪，伊拉克安全部队阻挡难民进入首都巴格达。
巴格达行动指挥部已经拒绝了上万难民进入，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太混乱，难民安置应该通过一个有系统的方式来进行。
伊拉克副总理谴责政府军的作为，
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也是绝不允许的。我们看到伊拉克民众饥渴死去，情势已经升高到不容我们再耐心等候。
与此同时，来自叙利亚的报道说，伊斯兰国部队进入古城巴尔米拉后，已经杀害了数百名居民，引发国际间如何制止伊斯兰国的讨论。
我们一直强调，光靠空袭是不够的。
美国现在面临出兵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压力，但奥巴马政府和绝大多数美国公众都不愿意介入另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共和党国会议员批评奥巴马总统缺乏应对伊斯兰国的策略。
有报道说，现在巴尔米拉伊斯兰国在处决民众，将他们曝尸街头，而美国总统却说，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敌人是气候变化。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伊拉克部队弃械而逃，将大批重军火丢给伊斯兰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誓言击退伊斯兰国。
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会收复失地，而且是几天内就能够做到。
西方国家与日俱增的共识是，军事行动只能作为对抗伊斯兰国的部分策略，其他策略还包括中东各派系，特别是叙利亚各敌对派系展开对话，在叙利亚民众被夹在残暴的政府与叛军之间。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飞机正在进行侦察飞行，协助寻找被人口走私犯抛弃在海上的难民。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在马来西亚西海岸的侦察飞行是星期天开始的。大使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只是说侦察飞行是在同地区有关国家政府磋商之后开始的。在泰国政府对人口走私犯采取打击行动之后，挤满数千名移民和难民的船只被抛弃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 东南亚国家政府不愿意对难民提供帮助，认为他们是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驱离本国海岸。上个星期，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停止拒绝难民上岸的政策，为7000名移民提供临时住所一年。这些船民正当中大多数是逃离缅甸歧视性待遇的罗兴亚穆斯林和试图摆脱贫困的孟加拉人。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一天向美国阿灵顿公墓的无名士兵墓敬献了花圈。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每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的部分活动。一些政要、军方人员和军人家属出席了在阿灵顿公墓举行的仪式。奥巴马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缅怀那些为保卫美国自由与安全而牺牲的男女将士。奥巴马还指出，这是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说，阿富汗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目前美国还有不到10000人驻扎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帮助。星期一，全美各地许多社区举行游行、爱国音乐会和仪式，纪念为国服务的军人。星期天，成千上万的摩托车骑手聚集到首都华盛顿，举行每年一次的滚雷摩托车大游行，敦促人们关注战俘和在战斗中失踪的美国军人。而在这一天，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来到华盛顿的街头，采访了几位在华盛顿的游客，听听他们对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理解。下面是杨晨采访的采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越战纪念墙、韩战纪念园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游人。越战纪念墙周围聚集了很多越战退伍军人。查尔斯·史密斯拿着一张1968年他和战友的照片说，
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怀念我的战友们，他们在战场上牺牲，名字就刻在纪念墙上。我高中毕业的那个班，很多人和我同时入伍，大概有23个人都阵亡了。
照片最下角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史密斯，他说战争的经历让他学会了从不抱怨。
我现在从不抱怨任何事情，我不会抱怨天气热，在越南每天都是酷热的天气，能够回家，能够活着就是幸运。
牧师罗伯申科举着他1952年死于韩战的叔叔的照片，他说这个纪念日非常有意义。
Memorial Day is about the cost of freedom.
为了自由，很多人付出了生命，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的，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帮助我们。
马里兰州居民麦克瓦格纳带着儿子来看游行。
我希望我儿子将来能够懂得尊重军人们的牺牲。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跟南中国海局势相关的内容。中国星期二说，将继续把军事力量扩展到疆域之外，包括有争议的海域，但是同时也坚持说，中国不希望与任何的邻国发生对抗。中国政府在一份政策性文件中说，中国军队将把重点从保卫领空转为攻防两个方面。此外，中国军队将更加强调在公海上的防御。在这份文件发表之际，中国和美国围绕北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动发生争执，这一举动使其他对该地区有主权要求的国家感到不安。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一架美国侦察机飞越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的中国人造岛礁之后，北京本星期就此提出了正式的抗议。美国侦察机上星期在南中国海上的上空巡逻，中国星期一称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篇文章星期一说，中美两国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一架 P-8A 反潜侦察机上星期三飞抵南中国海的几个岛礁海域，中国海军曾多达8次发出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保持理性，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行。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底线是要把岛礁建设继续下去，如果美国的底线就是中国必须停工，那么中美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这篇文章警告说，两国冲突的强烈会高于人们通常理解的摩擦。美国已经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执行巡逻任务，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星期一也表示，菲律宾的飞机也会继续按照以往的航线到南中国海海岛礁上空巡逻观察。
我们将行使在专属经济区空域的权利。
他说，菲律宾很清楚的底线就是菲律宾将竭力捍卫自身权益。2011年4月，一架美军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时曾被中国海军的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24名机组人员被中国扣押近2个星期。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南中国海近期形势继续引发关注的同时，台湾总统马英九26号再推和平倡议，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国防部指责有人企图在南海问题上抹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美在南中国海海域对峙之际，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明立场，重申他所提出的所谓东海和平倡议。台湾同菲律宾、越南、文莱等国也声称对这片海域全部或者部分拥有主权。马英九26日上午出席2015年世界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讨论坛开幕典礼，针对南海区域安全议题发表讲话。马英九说，
中华民国愿与其他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实践本倡议的内容与精神，解决南海争议，开发南海资源，使南海与东海一样，均成为和平与合作之海。
马英九还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能够包容和解，相互合作，遵守国际法，以此达到和平繁荣的目的。为此，马英九将他先前主要针对钓鱼台列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东海和平倡议推而广之，呼吁以同样精神实现南海的和平。
Basical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pes...
中华民国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地区和平力量。我们强调主权不可分割，资源可以共享，以资源共享替代主权争端。我们因此提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似乎低调处理中国的人工造岛问题，称中国在南海一些岛屿上的工程施工与在国内其他地方工程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的话还是意有所指，
有的人刻意的反复的去炒作此类话题，其目的是要抹黑中国军队，刻意的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不排除这是为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在寻找借口。
另外，中国政府26日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强调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澳大利亚定于7月初举行大型联合军演，参演官兵多达3万。日本将首次派40名官兵参加。尽管日方参加人数不多，但是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的紧张局势当中，彰显日美澳军事联系更趋紧密的一个举措。美澳两年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海上行动、两栖登陆、特种部队战术和城市战。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室主任格雷厄姆说，美国要借此让盟国更多的参与，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北部，澳大利亚在南部，很对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加紧填海造岛工程之际，美澳日三国都曾对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的海域和空域自由航行表示关注。不过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表示，日本参加美澳联合军演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为了加强与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而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作为开始做出强势的反应，美国军方上个星期公开了海神号侦察机在争议岛礁的巡航，但是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的抗议，认为美国的做法非常的危险，也不负责任。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发出警告说，美中两国未来绝对有可能发生战争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首次经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开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侦察视频，以及中国海军对美国军机发出的警告音频。CNN 在报道中援引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的话说，尽管战争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利益，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风险绝对存在。莫雷尔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权，美国是一个既有强权，美国是不是要退让一些，中国是否会步步进逼，这是美国下一任总统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美国如何面对中国强势崛起，一直是近几年来华盛顿政治圈和学界的热门话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星期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场讨论，两位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美中两个强权如何在西太平洋共处表达了不同观点。中国问题专家史文认为，美国只要和中国保持力量平衡，双方各自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达到维持西太平洋稳定的目标。美国不需要如过去一般，一定要在西太平洋保持绝对优势。史文说，
美国与中国唯一的合理解决方式就是转变到双方在西太平洋维持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我不是指全球性的，而是只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国的重大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就好。没有一方能够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范围内在军事上有明显凌驾于另一方的优势。
不过也是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的国际安全与亚洲战略专家阿什利·泰利斯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扩张，在海洋争端中的强势作为，不但引起周边邻国的不安和惧怕，也让美国的盟友担忧华盛顿对他们的承诺是否仍可信赖，美国是否有能力来制衡中国的行为。因此，美国有必要保持在区域的绝对优势。泰利斯说，
If the regional states begin to feel，
如果地区国家开始感觉到美国武力投射能力跟不上中国军力发展的速度，那么基本上美国的延伸吓阻力量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地区国家会认为他们无法继续信赖美国的实力，或许会让他们有诱因走不同的方向，其中有许多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泰利斯认为，作为一个既有强权，美国应该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与遵守国际规范的强权，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也不能为了解决与中国的困难，就放弃对盟友的责任与义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马来西亚当局拒绝向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发放签证。黄之锋是去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黄之锋星期二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表示，马来西亚移民官员因为政府的命令而对他拒签。黄之锋没有透露更多的情况。 马来西亚官员还没有发表评论。据说这一事件发生在马来西亚北部的槟城岛。黄之锋原定在一系列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基层民主运动和北京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黄之锋是香港学民思潮的创办人，学民思潮去年参与组织香港抗议示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抗议者要求北京准许香港在2017年举行真正的选举，当时数万名抗议者占领了一些街道，北京对香港的统治遭遇几十年来的最大挑战。北京和香港当局不仅没有让步，而且宣布占中运动是非法的，并且强行驱散抗议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事件26周年的前夕，一群在美国读书的中国80、90后留学生签署一封写给国内同学的公开信，讲述26年前六四屠杀的真相，希望国内同学能够了解那一段的历史，并且进一步了解中共历史上那些被刻意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这封本来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的公开信，星期二经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评讥讽之后呢，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的兴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这封由乔治亚大学化学系博士生古毅执笔，哥伦比亚大学陈闯创等十多位中国留学生联署的公开信，5月21日发给部分海外中文网站和一些民运团体的电邮群发组。公开信发表后，除公民力量等海外民运团体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呼吁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参与联署外，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不过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境外势力试图煽动80后、90后的社评，讥讽这十几名自称是80后和90后的在美留学生，日前就八九政治风波发表充满迷韵味儿，像是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极端观点。他以十分凶悍的语言攻击中国现政权，照抄海外一些势力的话语，歪曲讲述26年前发生的事情。通常来说，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即使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也写不出如此赤裸裸攻击祖国的文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环球时报这篇斥责境外势力企图煽动国内青年学生的社评，星期二上午已从环球网上删除，而其他网站转载的也无法打开。敏感时期常常被当局监控或软禁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环球时报的社评被撤稿，显然是当局根本就忌讳六四这个话题，不希望任何有关六四的只言片语。他说，
把这个撤掉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话题当出现的时候，就会引起了人们的探讨，对这个问题的发掘与回顾。有许多人不知道六四的，包括一些年轻人，便说你上网有这个网络封锁的话，还是有句缝隙可以去搜索什么叫六四，什么叫天安门事件。当局认为这样得不偿失，所以说他发了以后又把这个撤掉了。
环球时报的社评还说，这封公开信宣称80后、90后受了欺骗，到国外留学得以无限制上网，才了解了1989年的真相。如果这封信真是个别大陆留学生写的，只能说这些人恰是在国外被洗了脑，成了留学生中思想和感情都很偏执的少数异类。社评还说，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当年的参与者们对国家在之后的淡化处理方式也很理解，也给予了实际上的配合。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个选择。而境外敌对势力近年把突破的重点放在了80、90后等没有见证历史现场的年轻人身上，并把香港、台湾当作特殊阵地，因此一个奇怪的现象不断出现。 当过去事件的见证者们仍有充分辨别力和行动力的时候，一些从未经历过事件的年轻非当事者站出来，要为他们伸张正义，不能不说这很滑稽。每年都以可能方式纪念六四的胡佳表示，26年来，当局非常忌讳六四的话题，将六四简化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而《环球时报》在六四敏感时期通过社评，会让许多年轻人对六四的话题产生兴趣，触动了当局的大忌。他说，
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海外发这个东西，还是《环球时报》在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都已经进入到六四的一个敏感期。当然到6月2号、3号的时候，他还会提升他的那种警戒力度，但是现在来讲，通过这个《环球时报》让更多的人了解，还是说根本就不要去碰这个话题，让这个话题就不要被人知晓，尤其是不要把它和现在国内的学生联系起来。
乔治亚大学的古毅星期二下午回复记者的询问电邮说，联署在 Google Docs 上发表开放联署，几天内增加了56个新签名，来自北美、加拿大、欧洲等地，还有多位中国大陆的10名签名者，包括广东的一位中学生。此外还有很多人直接发邮件，其中有的大陆同学表示不敢签名，但是支持公开信联署。公开信概要叙述了89民主运动和当局调动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屠杀的过程，以及六四26年来当局对国内政治异议人士的镇压，以及官员挑战人想象力的贪腐。公开信表示，26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至今被中国当局精心屏蔽，以至于许多同龄人知之甚少。目前国内有一种声音说，虽然有六四，但中共吸取了教训，不必再追究。然而镇压依然继续，牺牲者仍被侮辱，幸存者经历长期监禁。公开信强调，不指望中共平反六四，因为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接受审判，在正义得到伸张之前，在迫害持续的情况下，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宽恕是对逝者的不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星期天闭幕，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都强调，两岸和平来之不易。台海的稳定发展要持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金门的报道。
星期天在跟金门业界代表座谈之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发表讲话，正式结束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所谓的下章会。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天表示，这次的下章会圆满顺利，会议的举行代表两岸官方联系机制会持续延续下去。他说，在金门举行特别有意义，因为金门从战地成为和平之地。林祖嘉说，
这次我们在这边，我们其实代表的就是希望说，未来两岸的和平的道路可以持续走下去。台湾里面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两岸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要持续的下去。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六也表示，下章会本身就证明两岸关系过去虽然有风波，但是仍然能够继续往前走。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结束金门行的讲话中提到他此行的三个坚定感触，首先是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平来之不易。他说，
台海和平稳定之所以如此的可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不要等到路灯熄灭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要当和平失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可贵。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坚定的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反对那些所有 破坏台湾和平稳定、搞分裂的那些势力。
张志军接着提到他的第二个感触，要坚定地为两岸民众谋福祉。他说，
我们要以百姓心为心，百姓念为念，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地做好事儿，办实事儿，谋福祉。因为我们的民众能够从这些好事、实事和福祉中能够有感，那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就会越强。
张志军的第三个感触是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未来还有很多曲折风波，但是相信有过去经历与美好憧憬，一定能够坚定这个信念和决心。张志军最后指出，他真心希望经历过去大炮、小炮、炮打炮的局面后，厦门、金门能够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共同繁荣之门。这次厦商会虽然在星期六发生一些抗议事件，但是没有对张志军一行造成任何影响。星期天，张志军进行参观访问行程，和金门县长陈福海以及金门业界座谈时，都面带笑容，神情愉快。张志军一行于星期天傍晚搭船返回大陆。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金门报道。
由于美国国会没有就改革或者延长一度是机密的电话记录收集项目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本星期将开始缩减对美国人电话记录的收集。这个项目6月1号到期。国会议员接下来要离开华盛顿休会一个星期，他们没有就国家安全局收集通讯记录的授权问题达成协议，现在也不清楚在国会参众两院复会的时候是否能够通过任何的法案纠正这一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六半夜过后的投票中，参议员们没有通过延长国家安全局电话通信记录项目两个月的最后法案。这一投票结果令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感到吃惊。
眼下是充满威胁的时节，我们知道海外在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在试图做什么。同事们，我们真的是要让这法律过期作废吗？
对同是共和党人的保罗来说，他给麦康奈尔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就是
每一个美国人据说都受到怀疑，因为我们在收集每一个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恐惧和自满使权力膨胀，使自由和隐私权受损。
保罗参议员就这个话题连续发言10个小时，他所呼应的是2013年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透露秘密监视项目在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总统先前表示，电话记录应当由电讯公司保存，政府只有得到法庭许可才可以查阅。为此目的而提出的法案得到众议院的批准，但被参议院否决。塞申斯等共和党参议员指出，国家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我首要提出，政府能够收集证据，避免911那样的袭击是合情合理的。那样的袭击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
在民主党参议员利希看来，国会在收集国内情报问题上相持不下，显示了美国国会跟美国民意脱节。
我不管你在哪个州，只要你问一下美国人，你希望当局大规模收集你的电话记录吗？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人的回答是当然不希望。
参议员将提前一天结束休会，以便再度尝试在6月1号截止日期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通过某种版本的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法案。但即使参议院能够成功，众议院议长贝纳也没有许诺众议院会采取行动。
众议院已经采取行动了，现在轮到参议院了。假如他们行动起来，我们肯定会注意并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做。
国家安全局根据爱国者法的有关规定收集电话记录。爱国者法是在2001年911袭击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授予美国政府广泛的权利，以便调查并阻断恐怖分子的阴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黑客近期在网上声称接连攻陷据称是上海和重庆共青团组织的数据库，对外曝光包括共青团中央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队伍各种活动统治信息以及网络宣传员个人资料等文件。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星期天消息，网名小莲 blog 的网友发布重庆市共青团学校部邮件打包下载消息称，和上一篇差不多，这次是重庆的，时间跨度为2013年至今，包含网宣员名单、上级给的指令、各种活动的统计信息，还有一份对于重庆共青团组织意见报告会的录音文件。这次曝光的有多份共青团中央向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发布的文件，包括关于召开高校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工作推进会议的通知，关于开展高校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应用影响力排行的通知等文件，对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提高和加强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各校团委官方微信公信号排行榜粉丝数活跃度等，以及推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等等方面进行详细指导。被曝光的还包括重庆许多高校主要是学生会干部的网络宣传员的基本信息登记表，其中有姓名、职务、 QQ 号、微信号和手机号码等。此前网名濒临液化的网友5月19日在脸书上表示，黑客团队攻陷五毛总站数据库，曝光五毛团体个人信息资料，打击了丧尽天良的五毛杂碎的嚣张气焰，并称团中央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团委胁迫大专院校学生进行网络谎言工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次黑客攻陷的五毛数据库里最显眼的红头文件是共青团中央2014年发出的关于做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队伍建设的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员队伍积极主动创发、转发评论内容，增加政治敏感性等。这个数据库里的100份文档还包括要求高校特别增加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针对有关不适宜公开发布的工作通知，学校在六四期间排摸学生思想动态和活动，以及建立全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工作组 QQ 群等方面的通知和指导等。此外，文档中还有上海大学防范六四期间学生思想动态的简况。文件称，根据团市委学校部的紧急通知和有关工作要求，我校第一时间了解和摸排了六四期间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集体活动情况，同时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对人、对微博、对乐乎论坛进行密切关注，及时跟踪。同时，上海各大院校主要是学生会干部在新浪、腾讯及 QQ 注册的微博、微信用户号以及真实姓名及手机号码也赫然在列，其中包括上海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记者星期一下午按照曝光文件上的名字和电话拨打团中央学生部的电话，接电话的男子表示电话是学生部的，不过称记者要找的人不在办公室，而且该男子不愿对重庆上海共青团组织数据库资料被曝光一事加以评论。许多网友表示，共青团中央在任务主要是学习的大学生中招募和组建试图影响社会舆论的五毛水军，专门替当局说话，甚至有时是说谎话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对此，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田其庄表示认同。他说，
他这里头有好多是利用经济手段引诱着学生说他们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话，我觉得这确实是很不道德的。
曾做过记者的田其庄表示，当局近年来下功夫组建希望能够影响舆情、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评论的全职或兼职的网络评论员和网络宣传员队伍，即网民所指的五毛党， 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个社会现象，但实际效果不一定有效。他说，
这个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了。一件事情出了以后，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结果你非要控这个舆情，引导这个舆情，而且想法改变舆情，这种做法很蠢，因为这不可能改变。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很明智，都能比较轻松容易的获得信息。你越是组织这样的东西，越会引起大伙的反感。
据报道，目前中国大陆有近6亿5000万网民。据香港《明报》4月6日报道，一份据称是共青团中央的文件显示，团中央决定成立青年网络志愿者队伍，目标是全国超过1050万人，高校是招揽重点，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被分配的名额是100人，广州中山大学则高达9000人。这份编号为中青发2015-9号的文件要求各省市县团级团组织参加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行动的人数，原则上不少于该地团员总数的20%，且需覆盖到每一个班级团支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铁建牵头的墨西哥高铁项目被爽约，是否是拉美国家要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扩张活动的一种警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几十年来在非洲投资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避免重走冤枉路，但同时中国也应该谨慎行事，不要被美国等一些非拉美国家认为是翘墙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墨西哥对一条价值37.5亿美元的高铁项目进行招标，中国铁建带头的财团作为这个项目的唯一竞争者，在去年11月顺利得标。但3天后，墨西哥方面突然取消合约，原因是竞标过程有争议。今年1月，墨西哥政府重启第二次招标计划，又由于时值全球油价暴跌，政府预算削减，而再次被无限期搁置。中国因此提出索赔。据报道，墨西哥交通部长日前对外表示，中国铁建将获得131万美元的中标取消赔偿。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在接受采访时说，131万美元的赔偿相比于中铁建为招标付出的前期成本是有些少的。他说，
中铁建为这个是为这个项目做的这些前期的他投标啊和其他前期的这些的工作的付出的成本的话，应该是超过130万美元，而且是超过的比较多，应该是成倍超过，这130万美元。
他还称，中国的工程建筑行业，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成本控制上看，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也就是说，墨西哥的高铁项目不管搁置多久，最终也会是给中国。他说，
我们那个时候高铁的建设成本大致就相当于西方国家大概一半的样子嘛，我们的技术指标比他的还好，成本只有他的一半，建设周期也只有他的一半。
过去几年，墨西哥总统佩尼亚涅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了一系列有关发展和贸易的协议。去年11月，习近平和涅托的会晤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墨西哥关系向好的一个信号。但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在贸易活动中的不平衡是影响国与国关系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据报道，当前拉美国家在对华贸易中呈现大额逆差，中国通常向拉美国家出口大批的工业制成品，而拉美国家只能向中国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商品，如矿产资源。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在采访中谈到，中国墨西哥关系近几年的发展很稳定，但是也出现很多贸易摩擦。他认为，墨西哥政府这次取消中国投标的高铁项目，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的一个警示。他说，
墨西哥是这个 提出这个反倾销，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是可能是最多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个中墨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还是有一定的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这个中墨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经常有交涉。那么我想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中国的产品啊，中国的资本可能对墨西哥国内的产业国内的工业可能也造成一定的冲击吧。所以我想这个是是这个中墨之间这个经贸关系摩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因为双方的很多产品可能就是有相似的地方吧。那不是说这个两国的经济是完全是互补的啊，那么你墨西哥没有的东西中国可以提供，可能中国可以提供的东西因为它价廉物美，可能对它的民族工业会造成冲击啊，这个是这个贸易摩擦上升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建设被一些西方媒体指责是新殖民主义，甚至将中国公司比喻成东印度公司。王建伟博士表示，他虽然不同意新殖民主义的这种说法，但是中国在拉美国家的经贸活动与在非洲的投资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因此中国应该警惕西方国家的指责。他说，
就是中国可能也不能就是完全就是凭着自己财大气粗认为就是反正我来撒钱你就会对我好，对我的观感就会好。其实很多过去多少年已经证明了这个不是这样子。经济上你可以帮助别人，这个还看你什么方法不等于说你经济上帮助别人，人家就会感激你。当然，中国在自己这个开展这个拉美外交的时候，当然也要避免给人家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
他还认为，拉美国家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在拉美国家的经贸活动难免被怀疑是撬墙角的行为，因此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扩张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斟酌，既要尊重当地的政治生态风土人情，又要考虑到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的主要报纸之一《华盛顿时报》星期二发布消息说，美国国家税务总局今年早些时候遭到了黑客袭击。该报援引美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的话说，上述黑客行为没有构成国家税务总局全局上的信息安全失控，并且说那些基本的信息还都是安全的。美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说，黑客企图获得20万名纳税人的资讯，但是只是成功获得了其中104000名纳税人的信息，并且呢还成功申报了一些假的退税美国国家税务总局，并且因此而损失了大约$50,000,000。该局局长表示，最初发现可疑行为是在今年的报税繁忙季节，但是直到这个月，也就是5月中，才确认上述可疑行为确实是黑客的犯罪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期间他表示，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摆出的是越来越激进的姿态。在印度方面，有1000多人死于最近的一波热浪。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